好，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哈。那如果来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说我其实从差不多一年前开始哈，就跟大家一起在分享哥罗西书哈。那今天呢已经是这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次了哈。那哥罗西书一共有4章哈，那这4章呢我分了8次跟大家分享哈。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就哥罗西书虽然是一个很短的书哈，但是好像像一个宝藏一样的哈，里头有很丰富的，不仅是关于教义方面的教导，而且也关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过我们实际的生活方面的教导哈。那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哥罗西书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分成2部分哈，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和第2章呢。很侧重的教导的是一个教义方面的哈，那我们差不多有4次的时间来讲哈，那我们当时讲到说有基督的超越性啊，在基督里的丰盛以及基督福音的奥秘哈，那保罗在讲完这些之后呢，那话锋一转，到了第3章和第4章的时候呢，他就侧重点讲说，那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一个新人，如何活出新人的样式哈。那在我们过去3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首先先思想了一下新人的样式的一些特色哈、特质哈，我们新人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呢，我们从家庭关系，然后从职场的关系当中来分享哈，如何我们应用我们一个新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一样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哈。那今天呢，我们就用4章的最后呢，我们来结束我们整个哥罗西书的分享哈。那如果我们刚刚看。哥罗西书第4章，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因为是结束嘛，所以保罗有很多的问安，然后有很多的好像内容拧在一起哈，好像有一点乱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些经文里面，其实也蕴藏着很多很丰盛的一些教导哈。那如果一定要用一个逻辑主线把它们串起来的话呢，那我用的是就是一般的人际关系哈，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家庭关系，然后讲过职场哈。那我们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主线把它串起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思想我们普通的人际关系啊，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和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的关系哈。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保罗如何来教导我们处理这一些一般的人际关系哈。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我们大家一起。天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一切，都是靠你所造的，也是为你所造的，更是借着你全能的命令常常托住。主要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借着你自己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脱离那黑暗的国度，进入你自己光明的国度，成为那新造的人。你也因此在我们众人当中为元首。愿你借着这你自己的光来照耀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有所领受，主啊，真的是愿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主啊，得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经文里面哈。那今天经文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二节到第4节哈。第2节到第4节呢，保罗在这里呢又讲到祷告的事情哈。那如果我们记得。哥罗西书的第1章开始的时候，我其实第一篇讲到就讲到说，如何啊，保罗是如何为哥罗西人来代祷的哈，并且呢，我们来就是在他的这个代祷词当中来看到说，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是什么哈。那在结束的时候呢，他又提到祷告哈，不过这次祷告呢是反方向的哈，他鼓励哥罗西人，你们要祷告哈，而且你们不仅要祷告，而且你们要为我祷告哈，为保罗祷告哈。所以在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警醒这个词，我们最近常常听到这个词哈。那前一次新朋牧师的传道哈，讲到童女的时候，就讲到说要警醒哈。牧师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5000两、2000两的时候哈，他也讲到要警醒哈。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被提醒哈，我们这几次我们都被提醒说我们要警醒哈，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我们要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哈，虽然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哈，但是我们要预备自己哈，预备我们的油哈，以防我们不小心睡着的时候，突然一下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就是弄得手忙脚乱的哈。我们也要像牧师上一次讲的哈，那个得5000两银子和2000两银子那个仆人一样的哈。我们虽然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会问我们来交账哈，但是呢，当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勤勤恳恳的把我们主人所给我们这些钱，把它把它就是使用起来哈，然后呢去得利哈， 那么以至于说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可以夸奖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所以说我们常常被提醒说我们要警醒哈。那怎么样的警醒呢？我们警醒的要做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哈，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可以警醒哈。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神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哈。当我们去思想说我还有什么地方哈是没有预备好的哈，还有什么地方是软弱的哈，还有什么地方神给了我的恩赐我没有使用出来哈，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不去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想不到哈。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光照我们哈，我们就可以警醒哈。而且我们不仅警醒，而且我们可以感恩哈。这里讲到说，在此警醒感恩。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恩哈，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不了什么哈，但是呢，神却为我们已经做成了哈。所以说，在这里呢，保罗提醒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要祷告哈，你们要迫切祷告，恒切祷告哈啊。而且呢，在祷告当中，你们就可以警醒，可以感恩哈。所以说，我们这个祷告呢，是啊，每一个基督徒哈，成为新生活得力的根基哈。然后保罗话锋一转，他说：“而且你们也要为我们哈，指的是他和他的同工哈，为我们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来开传道的门，得以讲基督的奥秘，而且按照所该讲的话，把这奥秘发明出来哈。”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提过哈，保罗其实并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哈。那哥罗西的地方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也没有见过保罗哈，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哈，求神来带领他们。在这个地方，他又邀请哥罗西的信徒来为他祷告哈，来使得神来给他就是开传道的门哈，得以传讲基督福音的丰盛的奥秘哈。那保罗在这里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为自己祷告哈，恒切祈求，然后警醒感恩哈，而且我们也可以为其他的信徒代求哈。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可以跟其他的信徒连接哈。我们知道哈，就是从这个统计学和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太可能交太多的朋友哈，就是特别亲密的关系哈。因为我们亲密的关系需要花时间哈，需要花精力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亲密的关系并不多哈。但是呢，我们常常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想要维系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那我们维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社交媒体哈。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感觉说我有很多的关系哈。我发朋友圈，我在脸书上哈，我在 Instagram 上，我在微信上哈，发很多的这些东西哈，不断的表达我自己，然后我跟别人去互动哈，好像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我们就跟很多的人哈建立了关系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哈，好像每天只要动动键盘哈，动动手机哈，我们就好像创建了一套我们自己觉得说非常牢靠的这样一套的社交网络哈。所以每天我如果大家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我们可以问自己说，我每天到底花多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哈，去维护或者建立这样的一些的关系哈。但是我再请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在脸书、在 Instagram、在微信上所谓的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朋友圈哈，在这当中真的是让你跟你所有网朋友圈里头的这些朋友们建立了更深的联系吗？我想答案往往是否的哈。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不见其他的人哈，我们常常会发现说，我们对在社交媒体上常常发生的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发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别人的反应不是哎呀真好哈，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嗨又在发了哈。当我们发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因为没有 context， 没有前后文，没有在一起，别人看到我们的脸哈，造成很多的误会哈。我以前在北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群哈，就会因为一两句话的不慎哈，大家就吵起来哈，因为可能有一些误会哈，或者一些争执哈，没有办法在网络就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简单，这么很浅，就是很不精确的这样一种描述当中哈，产生一些误会和争执哈。我们也看到说，很多时候在社交媒体当中，有很多人在上面拉黑哈，或者是也有很多研究说，哎，当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候，实际上现在很多青少年他们的抑郁症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哈，因为他们看到的别人的生活都这么好哈，自己的生活好像没有这么好哈，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我是过这么悲惨的生活哈？所有人都过这么光鲜亮丽的生活哈，所以说产生了很多抑郁症的情况哈，等等等等哈，我们会发现说，实际上当我们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建立起一套自己觉得说是非常 牢靠哈，或者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社交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哈，这些关系并没有带给我们深刻的影响和改变哈，相反使我们对一个正常的面对面去交流的本领也越来越退化了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宁可躲在屏幕后面哈，设创造一个屏幕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哈，而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真正自己里面的问题，或者说当我们去跟别人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哈。但保罗教导我们什么呢？保罗说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叫你与其他的人产生连接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被他带导哈。因为当我们在跟别人带导当中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虽然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在做工哈，可是当你为我们带导的时候，你也一样的参与到了我们做的这样的圣工当中哈。你可以帮助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有放胆哈，去开传道的门，讲出基督的奥秘哈。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虽然我们可能没有亲自到宣教的前线哈，伊斯兰教当伊斯兰的这个信徒当中，或者是在国内的一些学校当中，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宣教场合当中，可是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哈，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比如像我们当中的 Sam 啊 Sarah 呀、Ben 啊这样的宣教士，他们在那些事工当中哈，所以当我们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参与到他们的里面哈，就好像我们在为他们输送弹药哈，他们可以在前方打仗哈，我们在后面负责这个后勤的补给哈。那上帝也说，不管是在前面打仗的还是后面补给的哈，我们都一同参与到这样一个事工当中哈。所以说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圣徒的事工相连接哈。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其他的信徒产生更多的一种怜悯和一种这种就是对他的这种了解哈。我们在周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出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代祷哈。当这些弟兄姐妹需要代祷提出来之前，其实我对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并不是很认识很了解哈，但是当我们每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会越来越多的生出对这样的弟兄姐妹的负担哈，以至于说我们就愿意主日的时候碰到他，或者是其他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某某某姐妹某某弟兄，你最近某某事情有没有一些好转，你最近的身体有没有一些改善，你最近家里的这些关系有没有一些改变哈，我们就会了解他，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产生出负担来，以至于说我们跟他交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真诚的心哈，我们会有一个更加有负担的心去跟我们所认识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去交流哈。而且最重要的是，祷告它真的是可以改变哈，因为我们不是向空气祷告哈，我们是向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掌管一切的神祷告哈，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别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来带来改变哈。那如果你长期来参加我们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星期三祷告会的一个规律就是说，基本上在三四周以前的一个祷告事项哈，通常在三四周之后就变成感恩事项哈。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我想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我们都可以来作证哈，就是上帝借着祷告哈，真正的在一些弟兄姐妹身上来做工哈，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难处哈，他们所面临挑战，他们心中的这种苦楚哈，在祷告会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可以回来做感恩的见证哈，说感恩某某某件事情上帝这样的带领了哈，感恩这件事情上帝改变了我的周围的环境哈，或者改变了我自己哈，让这件事情得到一种解决哈。所以我想我们在座所有的参加我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给大家做见证哈，也许你自己也经历过哈，当你为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为你自己的父母亲得救横切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当中来动工哈，因为上帝真的是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工作的哈。所以说保罗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可能性哈，就是我们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的十分之一哈，真的只要十分之一哈，拿出来每天为一个基督徒来祷告，或者为一个你周围的不信主的人来祷告的话，你会发现说也许你的人际关系比你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去经营去维护哈要更有效哈。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哈，我也挑战大家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哈，在我们过去在我们未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哈，30天当中，大家可以每天尝试着减少自己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哈，减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跟其他的别人的这种表面肤浅的互动哈，而花一些时间真正的在上帝面前哈，你去可以去询问说，哎，某某弟兄或者姐妹哈，你有什么可以事情我可以为你代祷的哈，或者说你不想去直接的去问他，你可以当你了解从侧面了解到他的一些需要，你可以为他祷告哈，甚至说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但是你说我今天就想为我可能平时在教会当中不是很认识的一位长者哈来祷告，或者我平时在教会当中常常见到这个朋友哈，但是我从来没有 跟他聊过天哈，我为他祷告哈，他还没有信主，求神能够借着他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生命能够改变哈，能祷告哈，你可以尝试一下哈，我鼓励大家在未来这一个月当中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哈，你会发现说，这一个月过后，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借着你这样的祷告哈，改变你自己哈，也改变你祷告的对象哈，也会祷告改变你们当中的关系哈。所以说，这个地方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保罗他提醒我们哈，我们不仅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我们其他所认识的人祷告。当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关系的连接来产生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词哈，是外人哈。那很明显啊，外人的意思就是在教会以外的人哈，也就是可能是不信主的人哈。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跟这些外人去交往呢？所以第五节第六节他提到很重要的三个方法哈。我们先回到第五节哈。所以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我们要爱惜光阴。第二点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哈，就是用智慧来交往哈。第三点是下一页哈，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哈。所以讲了三点对吧，保罗讲到说，我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用盐调和的言语去和外人交往哈。什么叫爱惜光阴哈，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用中文普通的了解的说，哎，我爱惜光阴跟我跟外人交往有什么关系哈。其实爱惜光阴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它不是很好翻译哈，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也出现过哈。爱惜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有抢的意思哈，像抢购哈，抢过来哈，把它一把抓住哈，抢购哈。光阴呢其实就是机会哈，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他想讲的意思呢，保罗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要抓住哈，要抢每一个机会哈。抢每个机会干什么呢？当然就是跟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去传福音哈。所以保罗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去只是跟外人交往，然后让时光白白流走哈，好像这些所有的跟他传福音的机会就白白流走了哈。你们要抓住哈，抢哈每一个机会哈。所以保罗后来也说哈，无论得时或者不得时，你都要去传福音哈。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跟我们外人交往的机会都看作说，哎，我在这个机会当中，我有没有为主做见证哈，我有没有，我不管是我的生命我的言语哈，有没有来为主做见证哈，我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哈，当对方 ready 的时候，我愿意来带他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说其实这个意思哈，我们要抓住机会哈，我们要抓住我们每一次跟外人交往的机会，我们都可以让基督进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去哈。我们很多人对抓住机会哈，并不是很有很深刻的认识哈，因为在一个和平年代哈，尤其在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样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好像觉得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哈。我们 assume 就是说，哎，今天不讲也没有关系，还有明天哈，明天不讲也没有关系，还有后天哈，反正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哈。但是我不知道最近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局势哈，让我们有没有让我们重新对我们对生活的一些假设哈，产生一些问题哈？就是我对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假设，是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景况呢？当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很巧哈，我觉得这是神的带领哈。齐俊的这个脸书上有一个推了一个东西给他哈，然后他看了以后，他就给我看哈，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哈，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想跟他来分享哈。这个脸书的这个他的这个人呢，是叫做 Bill Wilson 哈，他是一位美国的牧师哈。他就住在 Brooklyn 哈，那他自己小时候是一个孤儿哈，然后他是被别人捡去以后，在教会里头把他养大之后，所以他也很有一个负担哈，他说要跟儿就给小孩子传福音哈，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机构哈，这个机构叫做 Metro World Child。 这个机构呢，他专门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城市的贫民窟当中哈，去给那些贫民窟的孩子，给他们去就是提供食物，提供救助哈，帮助他们一方面在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包括教育啊等等哈，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也给他们传福音哈。所以说这个 Metro World Child 的这个机构呢，他们有一个团队就在加沙走廊哈，就在加沙市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团队哈。这个团队的主要的同工是两个人哈，一个人呢是一个巴勒斯坦籍的基督徒哈，名字叫做 Ahmed， 一个人呢是犹太籍的一个基督徒哈，叫做 Andrew。 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机会当中，有一个宣教士给他们本圣经，所以当他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上帝打开的心，他们都信主了。信主之后呢，然后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看见，就是加沙的孩子需要耶稣，只有耶稣能够真正的带给加沙的孩子们盼望。所以说他们两个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一个是巴勒斯坦人，一个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住在以色列这边，所以他每个星期天他都要跨过那个边界进到加沙里面去，跟这个阿克麦德一起，他们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个主日学，他们给儿童去提供食物，然后给他们传福音。这个施工已经进行了8年了，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发动攻击，大家知道是在10月7号那个周六，在10月9号的那一天的时候呢，别人就发现说那个 Ahmed 在家里头被人杀害了，就是被那个哈马斯人杀害了。因为他们一直都知道说这个 Ahmed 一直是在跟一个犹太人一起合作在传福音，所以他们可能之前也就放着，但是他们进攻犹太的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也就不管了，所以他们就到家里头去把这个 Ahmed 这个人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消息传到这个 Bill 这边的时候呢，已经是10月9号了，所以一团乱，所以 Bill 他也不知道说当地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当地的还有三个同工，包括 Andrew， 他们在一起祷告之后，他们说，包括后来也有大家也知道说以色列开始就是轰炸呀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星期天还要不要在一起聚。他们祷告之后，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还是要一起聚，因为这个时候加沙的孩童更需要耶稣，因为谁知道他们明天会怎么样。这就是抓住机会，不知道他明天会怎么样，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中就被杀掉了，也许他们有别的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这些童工可能就不在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些孩童还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他们决定说我们那个星期天，就是10月13号的那个星期天，还是14号那个星期天，我们继续要做这个主日学。所以他们就出去继续去找那些小孩子，回到这个他们这个难民营当中，有这个主日学。而Andrew 呢是在那一侧，在犹大的那一侧，就是以色列那一侧呢，去买食物，还是去买食物。然后他就在一个超市当中去买食物，那个超市的那个老板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他其实并不是基督徒，可是当他听到 Andrew 他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感动，所以他就给他捐了一些，就是他们剩下的一些鱼和一些就是两天的面包，就是都快扔掉的，但是就给他。所以 Andrew 车子也不是很大，所以他就把车子都装满了，然后呢他就开到这个就是加沙和以色列的边界，把这些食物就交给当地的同工。结果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居然那天来了1112个儿童来到那个难民营当中，在当地的同工就给他们讲福音，讲说如何去应对惧怕。因为我想在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孩子都很惧怕，所以他们就教导他们如何去靠着主耶稣去面对惧怕，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就开始发食物。但是发的时候他们就感觉说食物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会来1100多个人，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过。然后他们就开始发食物，但他们就祷告，他们就一边祷告一边发，就从盒子当中拿发，来人就给他发。最后神迹发现了，就是所有的孩子最后都吃饱了。他们说就经历了圣经当中讲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所有的孩子都吃饱了。然后呢他们也很感恩，因为他们知道说这可能是这个孩子未来这个星期，直到在下一个主日，如果他们还能来的话，可能到下个主日之前他们都没有再可能再吃一顿饱饭了。所以这可能是他们这一个星期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所以就食物就不停地来。所以他们再去邀请这些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说我们很信任你们，我们愿意把孩子给你们，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们也知道阿克麦德发生了什么，对吗？如果你们再继续做下去的话，是不是也会遇到像阿克麦德一样的后果呢？可是这些同工他们的心里都很坚定，他们知道说耶稣是这些孩子唯一的希望。如果说他们不抓紧时间去传福音的话，有可能就没有时间给这些孩子传福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加沙的孩子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更能够理解在圣经第五节讲到说我们要爱惜光阴的意思，因为他们真的要爱惜光阴。可是当我们在一个现在所谓的和平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时间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说 我们常常就一些假设哈，我们常常对我们周围的环境做一些假设哈。那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说我们爱惜我们的时间哈？我每天如果我们奇骏手机上有一个 app 哈，我后来才知道说你可以 track 你在手这个电脑上的时间哈。我们有没有每天我们如果 track 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会不会发现说我们有每天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网上，比如说看 YouTube 啊，或者说去看一些网络啊，或者去看其他的一些电视剧哈，我们就让这个时间哈，就从我们的周围流走哈。我们有没有抓紧这些时间哈？有没有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些时间，给我们的这些机会哈，去跟我们的周围的人去交往哈？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哈。我想我读到那篇故事非常感动啊，我觉得很深切的让我们理解到说什么叫爱惜光阴哈，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哈？所以我希望说，这些里面的这些同工的例子也能鼓励大家哈。虽然我们没有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哈，感谢神哈，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浪费我们生命当中的机会的人哈。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爱惜光阴、抓住机会的人哈，可以有智慧的跟我们周围的人去交往哈。第二点，他讲到说我们要用智慧去交往哈。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需要智慧，不是吗？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觉得说啊，做基督徒真不容易哈。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一方面，上帝又说你们要在世上生活哈，但是又方面说你又不要跟这个世人一样哈。哎，那我们很困难，对吧？因为我们想要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跟这些事，这个我们好像要跟活得跟我们周围人一样哈。可是我们又要好像要跟他们活得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荣耀基督哈。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智慧哈。就是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哈，虽然我们和他们一样，每天我们也要工作，我们也有家庭，我们的孩子也要上学，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每一件事情都跟别人都要面临是一样的哈。但是求神的帮助我们哈，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智慧的态度哈来处理我们的生活哈？我们能不能用一种从上帝来的那样的一种智慧和的这样的一种带领哈，我们来过生活哈，就像我上一次分享的哈，我们可以在职场当中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哈，我们可以在家庭关系当中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哈，我们可以在教养儿女方面，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态度哈，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遵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生活哈，以至于说我们的生活会让觉得说，哎，这个人生活不一样哈，他哪怕觉得说这个人我不觉得他的生活让我很羡慕哈，但是他也会觉得说这个人生活的跟我不一样哈，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来面对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处境呢？也许你会有很多的机会打开你跟另外一些人的对话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基督徒就变成几十年的潜伏的基督徒哈。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以后，别人我们跟别人说啊，我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啊，哦，我们然后别人说从来不知道哈，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可以。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求神给我们智慧哈，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哈，而不是随波逐流的和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情况是一样的哈。以至于说别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他认同我们的做法或者不认同我们的做法，他都会说这个人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哈，我想要了解哈。第三点，他讲到说，你们要言语常常带着和气。然后要用盐调和哈，所以带着和气，当然比较明显哈。大家就是我们常常要比较温柔的话语啊，包容的话语啊，用盐调和哈。大家知道，基督圣经当中常常讲到盐这个词哈，耶稣也说哈，你们在世上要做盐做光哈。每次讲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是两件事情哈，因为盐基本上来说有在古代的近东的时候主要有两个作用哈。我们现在可能第二个作用并不是很多了哈。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调味儿嘛，对吧？一个东西本来平淡无奇哈，可是有了盐之后呢，却吃起来让人觉得很享受哈，很舒服哈。所以呢，这是盐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带来一种味道哈。而盐的第二个作用，在古代的近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防腐哈。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那有很多的不管是食物啊、肉啊什么的哈，我们要长期摆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用盐去来做一些处理哈，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把这些食物可以长期的来保存哈。所以说，当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的话语要用盐调和的时候，我想可能也有这两方面的意思哈。一方面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话哈讲出来要合宜哈，要让慕道友听的就是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哈，然后比较舒服哈。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就是我们的言，我们的话语也要有防腐的作用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要做那个 妨碍别人的话哈，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话哈，不仅不造就别人哈，我们妨碍别人哈，以至于说别人就觉得说，这个基督徒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哈？所以这样同样的一个这个话呢，其实在彼得前书也有哈，彼得前书的三章里面呢，他其实提到这样一个话哈，他说你们心里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基督徒每天要常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呢？就是如果别人来问我们哈，那就讲了哈，他说有人若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智慧这一点哈。别人为什么要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如果你的生活过得没有盼望哈，跟别人一样的，好像每天哎呀过一天是一天，或者说每天就觉得说啊也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你的生活也没有盼望，那别人当然不会来找你了。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按照有主耶稣的在你的里面哈，你常常每天生活当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当你的生活活出来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别人就会来问你哈，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哈，哎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哈，你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哈。当我们别人来问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不知道，这样吧我带你去教会吧，我们常常基督徒都喜欢这样对吧，别人一问我们说哎我带你去教会吧，我们不想自己去讲哈。圣经上没有说你要带他去教会哈，圣经上讲说你要什么呢？他说你要常做准备哈，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每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要学习怎么去传福音哈，我们都以至于说，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走你能接触到的人我不一定能接触到哈，或者我能接触到的人你不一定能接触到哈，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可能别的人来问我们圣经的事情或者关于神的话语哈，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哎呀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一问我们，我们说哎呀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给某某某哈，叫他来给你解释一下哈，行不通哈。先讲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自己来预备哈，以至于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可以告诉他哈，哪怕你告诉他是很浅显的哈，哦我是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哈，他为我死为我复活哈。然后当他有更深的问题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问题很好哈，那我能不能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钟有慕道班哈，哎我们可以在慕道班上跟其他的慕道友一起讨论，或者说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讨论哈，或者说哎我们这个星期五有团契你再来哈，但是我们至少要让他知道说我生命当中的盼望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哈。所以彼得前书的内容和这个内容其实都一样的提醒我们哈，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不仅要活出那个有盼望的生命哈，用智慧活出那个有盼望的生命哈，这样别人会来问我们说哎你为什么生命是这样的，当我们别人来这样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做准备哈，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哈，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住各样的机会哈，把他们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讲到的是这个哈，他说我们与外人交往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提到三点哈，就是抓住机会哈，带着智慧跟他们盼望，带着智慧跟他们交往哈。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常常要预备我们自己哈，用温柔的话语，用言调和的话语去跟他去解释上帝的福音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继续往下的时候呢，就从第7节到第18节呢，就出现了一堆的名字哈。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就是出现一堆的名字哈，比如说马太福音的家谱啊，比如说历代志的家谱啊，比如说以斯拉记当中记载的回归的人的名字啊。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哈，就是嘿今天读经的量减半了哈，因为我们可以把这名字都跳过去了哈，很开心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读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这些名字，因为圣经每一句话都不是浪费的嘛，对不对？他不可能上帝就把一堆没有用的话放在这边哈，所以他每一句话都有用的哈。所以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发现说哎其实挺有意思的哈，这些名字当中也蕴藏着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一串的名字当中，我当然不能每一个都跟大家讲哈，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两个人哈。这两个人呢出现在第9节和第10节哈。第9节呢出现了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哈，或者阿尼西谋哈，反正是个翻译哈。阿尼西姆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哈。阿尼西姆呢在圣经当中还是蛮有名的哈，因为有一本书信就专门是为了他而写的哈。这本书信叫什么名字呢？叫做腓利门书哈。那么阿尼西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阿尼西姆他本来就是哥罗西的人，这里写了哈，他是你们那里的人哈。 他本来就是哥罗西的人，那他本来在哥罗西呢，他是在一个富有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哈，这个富有的基督徒叫做腓利门哈，他这个腓利门家呢是做奴隶的，但是出于某一种原因哈，我们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哈，他逃跑了哈，所以逃掉了，从这个主人家逃走了，逃走了之后呢，就来到了罗马哈，那不知道他是故意呢还是无意的哈，但是呢，总之他就遇到了保罗哈，遇到了保罗之后呢。他在保罗的带领下信主哈，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我们忠心的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阿尼西姆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哈，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阿尼西姆也帮助保罗的很多的事工哈，所以呢，保罗说他在腓利门书当中，保罗说这个人对我是有用的哈，我可以把他留在我的身边，让他继续的来服侍我哈。可是保罗却没有哈，保罗却没有。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打发这个人怎么样要去你们那儿哈，所以让他和谁一起去呢，让他和上一次提到的这个人哈叫推基古哈，让他跟推基古一起去哈，意思就是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陪着他哈一起去哈，以至于哥罗西的人可以接纳这个人哈，同时呢他又写了一封信哈给那个他的主人叫腓利门哈，那所以呢就是圣经当中很有名的这本书叫腓利门书哈，所以呢他这两本书一起带过去哈，那么他在腓利门书当中他要什么呢，他告诉腓利门说，他说我可以留着这个人不让他回去哈，就避免这个尴尬哈，大家就不要见面了哈，这个人就以后跟着我一起做我的事工了哈，可是他说我不要哈，他说我愿意让他回去跟你和好哈，所以说他让阿尼西姆回去面临这个很尴尬的局面哈，他让他和好，但是他却提出一个更石破天惊的要求哈，他在腓利门书当中他对腓利门说，他说我愿意与他和好哈，而且不仅是和好，把他当作是奴隶的和好哈，而是把他当作弟兄的和好哈。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要求腓利门让阿尼西姆得自由哈，所以这个要求在当时可以算真的是啊石破天惊的一个要求了哈，就是主人哈要因着爱仆人的缘故哈，让这个仆人成为自由人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腓利门照做了哈，以至于说这个腓利门书作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哈，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哈。当然我们没有具体的证据哈，但是我自己也相信是腓利门照做了哈。第二个人我要提到的是谁呢？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如果我们了解马可的话呢，我们大家可能应该了解，因为我们查过这个使徒行传哈。马可是谁呢？马可是这个巴拿巴的表弟哈。那么而且呢，如果我们就是说知道的话，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哈。马可而且他跟保罗关系也很好哈，所以马可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人哈。那马可他出了什么问题呢？马可他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是跟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去的哈，结果他们走啊走啊走，走到一个地方哈，叫做庞菲利亚的时候呢，在一个城市叫别加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了哈，他离开了，没有说为什么离开哈，我们只能猜哈，有可能是旅途太颠簸了，他晕船，跟我一样坐不了船，也有可能他身体不适哈，可能生病了哈，需要去看医生哈，也有可能实在就是觉得说太辛苦了哈，不知道，圣经没讲哈，但离开了哈。他的离开呢，以至于说到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说我要带谁去的时候呢，产生了争执哈。巴拿巴说我们还要带马可去，保罗说不行，他第一次就离开我们了，第二次他还是会离开我们的哈，不要。所以呢，他们因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争执哈，到一个程度哈，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非常亲密的同工哈，分开了。保罗呢就带着希拉去他的这个宣教旅行哈，而巴拿巴呢还带着马可哈去他的宣教旅行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可哈导致了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了哈，而且保罗对马可显然是有意见的哈。可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话锋一转哈，他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哈，这个地方他这段经文他没有这个附带一个括号哈，其实附带一个括号的话呢，如果我们有一些版本有的哈，这个括号呢是在之后，他说说到这马可哈，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哈。所以保罗好像生怕别人觉得说，哎呦，这个人是跟保罗有过节的哈，我不要接待他哈。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说，哎，你们要接待他哈，为什么要接待他呢？我们看下一页哈，第十一节，他说受割礼的人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犹太人哈，我们知道马可是犹太人哈，在犹太人当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了神的国的与我一同做工的哈，叫我心里得安慰哈。好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在某一个时刻哈，不知道在某一个时在哪个时刻哈，保罗和马可和好了哈。我们也相信保罗跟巴拿巴也和好了哈，因为保罗在另外一本书信哈，哥林多书当中也提到了巴拿巴的名字哈。所以说我们想跟大家讲什么呢？我想通过这两个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说，我们基督徒哈，因为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嘛，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怎么跟外人交往哈，那我们在想说我们怎么跟基督徒来交往哈。我想从五个方面也跟大家分享哈。第一点，基督徒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在所难免的哈，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哈。我们常常把基督徒，我们对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想象哈，就觉得基督徒好像就是一团和气，然后大家生活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是那么温柔可爱，然后从来不会产生矛盾的哈。错，基督徒之间也会有矛盾的哈。就像这里我们知道说，阿尼西姆跟他的奴隶产生矛盾哈，保罗跟马可，保罗跟巴拿巴，他都是产生矛盾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侧重的点在很多的认知上不一定一样哈，所以说有冲突不是基督徒合一的反面的状态啊，也就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合一并不是一种基督徒之间没有冲突的状态哈，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哈，基督徒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哈，很多人来教会说，哦呦，教会也是一样的嘛，有这么多冲突哈，你就觉得说教会好像跟外人也一样哈，我待会会讲哈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基督徒的合一不代表说基督徒之间没有冲突哈，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很多基督徒很怕冲突哈，我自己也是哈，不太喜欢跟别人产生冲突哈，产生争执啊。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就特别遇到一些明显不合圣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说也会就，哎，算算别说了哈，这个合一为重哈，我们就不说哈，不是这样的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到不合真理的地方哈，我们如果看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哈，甚至说了以后产生矛盾，这也是可能的哈。所以第一点，基督徒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哈。第二点，虽然基督徒有冲突哈，但是基督徒如何去解决冲突胜过冲突哈，才是基督徒合一的核心哈。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合一不是没有冲突的状态哈，而我们基督徒的合一是如何在有冲突的状态当中，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哈，我们可以双方和好哈。大部分的基督徒当面临冲突的时候，选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解决方式其实就是逃离哈。我们没有人喜欢冲突哈，当遇到冲突的时候，我就要么就不理这个人了哈，要么如果这个人还在教会当中很积极的话，我就不来这个教会了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用一些逃离的方式选择避开冲突哈，好像觉得说，哎呀，我这也是为了教会大局嘛，如果我在教会的话，我们不停的吵不停的吵，那么教会就分裂了吗？所以我为了教会的好处我离开了哈。所以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当你遇到冲突你就离开教会的时候，一方面其实教会受到亏损哈，因为你离开了嘛，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你自己个体也受到亏损哈，因为其实你没有一个机会去操练在一个冲突当中去成长哈，让你的生命成长成熟的这样一个机会哈。这个我常常跟别人讲哈，你就把它想象成像婚姻关系一样的哈。如果说一个婚姻关系两个人吵架，整天就说，哎呀，弄不好就离婚，弄不好就离婚。如果你总永远把离婚哈、啊、当做你婚姻关系所有的冲突的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婚姻99%哈、啊、就是要离婚哈、啊，因为你总觉得说 back in your mind， 你就觉得说离婚就是我最后大不了就离了嘛，就那你最后一定会离婚哈、啊，因为这个就是你最终的一个选择哈、啊。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动不动就说，哎呀，这大不了我就离开这教会哈、啊。那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中成长哈，因为你永远当遇到一点点你觉得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就马上离开了哈，那你生命当中是没有办法成长的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哈，就是在教会当中哈，我就把它当作说这是我现在的属灵的家哈，我不会随随便便离开我的家哈。那如果遇到冲突怎么办呢？那我就去解决它，我去面对它，靠着神的恩典去解决哈。第三点，解决冲突需要两方的努力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哈，一方面保罗把阿尼西姆送回到哥罗西哈，但是另一方面保罗也给腓利门写信让他去接纳阿尼西姆哈，所以这两个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配合的话，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和好哈。一样的哈，保罗跟马可也是一样的哈，保罗马可如果这两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因着当时的那个情况心里头这个怀恨在心哈，那他们也不可能和好哈。所以说冲突解决需要两方面哈，我们常常基督徒我们在面临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很简单化哈，这个人得罪了这个人，所以得罪的人要道歉， 我们就很容易有这样两极化的一个看法哈。得罪人当然要道歉了，没问题哈。但是得罪的人去道歉的前提是被道歉的那个人他也要选择去原谅哈。所以这两方面的人他都需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成长哈。那被得罪人的人哈，需要去怎么样去学习去控制自己的言语哈，控制自己的一些怒气哈，或者控制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哈，去在这个方面去成长哈。而被得罪的人哈，quote unquote被得罪的人，他要去想说，我被得罪是因为确实我生命当中有这个问题哈，以至于说上帝借着这个话提醒我的生命需要改变哈，还是说确实我没有问题哈，别人来得罪了我。那真的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饶恕弟兄70个7次嘛，对吧？我们还是要选择原谅哈。所以说冲突一定是双方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想哈，我在这个冲突当中，我如何去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哈？我的这个我不用我们不用太去多想哈，说我在这个冲突当中角色是什么哈啊？因为任何一个复杂的冲突哈，就好像为什么现在巴以关系这么麻烦哈？因为很多人都会讲道理哈，有的人说哎，你看哈马斯打了以色列可以怎么的，那有的人会说哎，那你看以色列去占领巴哈马斯占领了这个加沙管什么怎么的，就这个事情永远说不清楚哈。所以很多的关系哈，我们不用去太纠结在这关系当中。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哈？因为这个关系发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责任在这关系当中需要去成长哈。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要去帮助这个冲突的双方去思想哈，他们各自怎么样可以在神当中去成长哈，去饶恕，去改变哈，以至于说可以去对方去和好哈。第四点，我们在和好的一个前提哈，就是我们要超越我们的不同哈，去看到我们的共性哈。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些不同哈，把它绝对化。哎呀，我们教会一定要这样子去做哈，我们一定要这么唱歌，我们一定要这么摆椅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一些很相对的真理把它绝对的化了哈。但是实际上上帝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共性其实是远超过我们的不同的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马可和保罗为什么能和好，是因为马可在跟保罗产生矛盾之后，马可没有离开事工哈，马可他仍然可能是在巴拿巴的带领下，可能在彼得的带领下，他仍然生命成长哈，并且仍然去做工哈，而且他这里讲的哈，保罗说在神国与我一同做工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做工哈，也可能是在一起做工啊，后来和好了哈，但是他们一定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做工的哈，所以说在不同的地方做工的时候，他们一起热心服侍神这个共性哈，使得保罗和马可可以不再去 focus 上他们之前那个过节哈，以及他们可以合一哈。我相信保罗去提醒腓利门的也是一样的哈。腓利门跟如果腓利门盯着说这人是我的奴隶，他逃跑了，得罪了我哈。如果盯着这一点的话，他永远没办法跟腓利门和好哈。可是保罗提醒他什么呢？他说你要去想，你和他都是在基督里面已经被改变哈，已经是被神接纳的哈，你们都已经是上帝的这个子女了哈。所以说你要以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眼光和兴奋哈，去接纳腓利门哈。所以说保罗所做的和他跟马可所做的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要让冲突的双方更多的是看到他们的共性哈，他们一同有相同的地方哈，当他们一同去不管是做神的工还是一同都是同工哈，我们都是同工，为什么要吵架呢？我们都是服侍神哈，等等等等哈。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让大家在里面建立合一哈。最后一点哈，保罗讲到说，保罗他很的行为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做和平的使者哈。如果我们看到教会当中有冲突的双方哈，我们不要再去火上浇油了哈，我们不要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使得这个双方，比如说站边啊，或者是等等哈。我们像保罗一样的哈，我们不去站边哈，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去鼓励他们哈，去做他们该做的部分哈，以至于他们可以去合一哈。所以保罗他写了腓利门书哈，留下了一个非常千古非常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和好的例子哈。而他跟马可的和好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异哈，就是他们能够在主里面修复他们的关系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哈，也是可以做和平的使者哈。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五点哈，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在所难免哈，但是我们如何去处理，如何去胜过我们的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哈，是我们成为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哈。任何的冲突解决需要两方的努力哈，我们需要看到我们之间的共性哈，我们之间的共同的地方哈，而不是我们之间的不同哈。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学习做和平的使者哈，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哈，可以做和好的工作哈。 好的，感谢神哈，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感谢神，借着过去的8次的讲道哈，我有可能很多人都忘掉了哈，没有关系哈。如果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读一下哥罗西书哈，以后真的很多的宝藏在里面哈。那我想呢，结束的时候呢，用保罗在哥罗西书开始的时候的经文呢，作为我的结束哈。保罗在开始的时候，他提到说他为哥罗西人的祷告哈，我也希望说，我记得这个经文可以祝福大家哈。愿大家可以像保罗所祷告的这样哈，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感谢主。那我想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哈，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哈。这首诗歌呢，跟我们今年的布道这个退休会的主题是很吻合的哈，就是合一哈。好，我们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 次同心向前行，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人的讲论啊到此为止，但主啊，真的是你自己的话语永远长存。主啊，愿你自己可以赐下属灵的悟性，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当中可以来满心知道你自己的旨意，知道我们有何等荣耀新人的身份，让我们可以靠着这身份，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在我们职场当中，在我们跟各个人际关系当中，都可以活出你自己的样式。主啊，真的是我们也祈求你，真的是带领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成为合一的，主啊，彼此合一，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真的是可以在群体当中我们来合一，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真的是啊，能够在你大使命当中，主啊，可以献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微薄的力量。主啊，愿你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愿你带领他们，主啊，让他们的生命因自己的话语，主啊，得到改变和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